有两个邻居的小孩在一起玩，那他们商量应该要玩什么样的游戏。那小男生就建议说他说不如我们去玩这个棒球。那个小女生就摇头说，哎，不要啦，这是男生的游戏了，你们就喜欢跑来跑去，弄得全身都是灰尘，我不喜欢。那男生再建议说，那不如我们来爬树啊，看谁爬得快。那女生就抗议说，你们男生就是那么野啊，就那么好动，我是女孩，我们不喜欢流汗，也不喜欢把衣服弄脏，我们可不可以玩一些比较文静一点的游戏。那所以这个男生想了一想呢，他最后就建议说，那好不好我们来扮演大人， we play adult 啊，那我们来玩一个小家庭啊， play family。那小女生就很高兴起来，她说，哇，太好主意了，不过由我来当爸爸， I like to play the father。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在这个性向 gender issue， 在自己的这个sex identity， 在一个家里面一个 family role， 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什么为父亲，什么为母亲的责任，非常的混淆不清。那是有原因的，我们都知道啊，6月26号是可以称为是我们的国殇日啊。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最高联邦的法院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他们是全国的同性恋婚姻他认为是合法的。如果拒绝他们，就是有犯了美国最高的宪法 Constitution。 那这一天我非常记得，因为我就是那天早上里面碰车的。那但是呢，我们觉得说我们的总统本来是一个国家的代表，但是也不帮上很多的忙，当这样的一个决定通过的时候，他还去 praise， 还去称赞，好像终于是这个公义显彰了。这是我们国家的代表所说出的这样的话，听了就是我们很忧伤很心疼。不单是这样，去到别的一些非洲的国家都是非常有传统婚姻的观念，已经是有几千年文明的这一些的人类历史证据，他还劝勉他们说，你们应该要效法我们只不过200多年的美国，要跟我们看齐。他自己本身也是来自非洲裔的。圣经说末日到了，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末日啊，我现在活得好好的啊，除非有一天发现你的工作没了，我说医生打个健康报告来说你得了癌症啊，你可能有一点点啊，真的是末日的感觉。不然在平顺的日子，你哪晓得说这个世界有末日呢？因为我们人都是活在此时此刻，今生今世，个人和家庭美满幸福的，我哪管这个世界有没有末日。这个是因为我们很缺乏永生的角度，这个是我们常常不在圣经里面注意到那些的经文。2000年前圣经已经这样开始告诉我们了，我们今天还在梦中。所以呢，你看提摩太后书，保罗是说你该知道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危险的日子有什么危险呢？他就列了一大堆末日会发生的情况，其中他说人专顾自己，人自夸，人狂傲，人心不纯洁，人不能够自约，人任意妄为，人自高自大。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如果你说今天的社会就有的话，那你应该确定我们是已经在末日了，是不是？因为这些都是对末日该发生的事情的形容。但是末日还有一些使人非常觉得很困惑的，包括批改神对这个家庭婚姻的定义。在今天的时代，像摩摩拉索多玛一样混乱这个角色性向，还有扭曲颠倒真理，不对的认为是对，对的突然之间给他们说成是不对， 这个叫做 end times， 弟兄姐妹。以前你去网络去查考某一个字的解释，比如说你打进去 marriage， 出来只有一个解释，是什么呢？ The state of being united to a person of the opposite sex， 指明是 husband or wife， 就是说这种的结合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或者说一个夫和一个妻，这个叫做婚姻。但是自从6月26号之后呢，你上去你找到另外一个的原因，另外一个定义。Meaning number two， 第二个解释，这性别没有关系了， same sex， 就是个婚姻的结合，也可以等同两个男的，两个女的。那可能以后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三个男的，四个女的，都有可能，因为可以更改的。这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情况。同性婚姻合法以后，我们以后很多的官方的表格都不能够再写 husband or wife， 因为在一个家庭那一栏里面，你是 husband 或是 wife， 所以已经是不太重要了，也不会很清楚了，所以干脆就是只能够写 partner。你的 partner， 你现在上去网络里面去查考所有的人，他都不说是 spouse， 或者他只是 partner， 因为这个性向，或者说你有结婚没结婚，已经是不太重要了。为了要 politically correct， 但是我们如果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婚姻就是 partnership 那么简单而已吗？就是两个人每人负责一点点啊，对不起，其实在很多基督徒的里面他也是这样的，说他对这个婚姻的这个的肯定啊，这个价值观是还不是跟圣经很相似的，他就觉得说就是两人呢，你一半我一半呢，啊，政府也是这样啊，说离婚的时候你一半我一半，什么都一半，他以为就是一半，像一个合伙的公司，合就合，不合就拆开，那你一半我一半，这个根本就不是婚姻。那么多年来，人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都已经奠定了一个传统家庭的定义。一提到 family， 就是有父、有母跟子女。所以如果你要删改这一个，就像一个无知的人，他想要改一些已经奠定很基本哈这个数学的理论一样。好比说，他说圆圈是有四个角的，我们知道圆圈是没有角的，但是他说圆圈是四个角的，所以以后你脑里面的圆圈跟别人所讲的圆圈就有冲突，就不能够很容易沟通，不能够相合。因为你的定义不同了，可是如果你硬要说圆圈是有四个角的，那岂不是把所有数学的几何理论全部推翻？你怎么能够在同一个阵线里面去研究什么呢？因为这个已经是把这个不要先去肯定它的这样的一个的基础去抖动它了，或是说一加一等于零，二乘二等于二，你说荒谬，他说不荒谬，只要你我通过法令认同，我们就纳入这个成为一个新的定义，你就真是可耻也可笑。你就算是把白的说成是黑的，黑的说成白，那白因为你说成是黑它就变黑了吗？不会的，你改了它的定义，但是事实还是事实，白的就是白的，黑就是黑的。如果你看在白的里面你要写个黑字，在黑里面写个白字，其实你想想看，是不是造成更多的那些的混乱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已经跟我们讲了这个婚姻的制度是什么，毋庸置疑， Okay? 婚姻和家庭是一男一女，或者是异性的结合。那这些圣经我们都很熟，刚才也稍微念过，神当初是造男和造女。我们生一个孩子出来，我们都说是男还是女，我们不会说哇你看是 gay， 不会的。在医院里面，所有你出来的定性别是男就是男，女就是女，对吗？如果他觉得说有一些很畸形的是什么男女器官都有的，他们就要用他的基因来决定他。所以神从来没有做一个 gay， 神只有做男或说造女的。然后呢，我们也知道男女是一体的，为什么？因为他当初神创造的时候是同属一员的，所以保罗才解释说女不能够没有男，男不可能没有女，因为男人是从女人生出来的，女人最初是从男人身体里面取出来的，所以这个才叫做原为一体。如果你把这个定义改了，根本就是不 make sense。 所以二人离开父母也是异性，两人成为一体，两个男的两个女的是不可以成为一体的，因为这个是违反生理的。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器官都有它的用处，这个器官是怎么用，那个器官怎么用，所以你把这两样不对的放在一起，就是圣经所说把顺处弃了，用在逆处上。就算在高举进化论的人来说，两个男两个女是不能够繁衍下一代的，所以同性的结合是逆性的，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进化论这一个物竞天择的这样一个说法。因为进化论的自然性为了适者生存，它不可能是这样的，会发展一个是不可以繁衍下一代的。所以你说自然，你本身就像矛盾，你高举这个进化论说这样才是自然，但是你在这个婚姻定义上面居然说这个反进化论的也说是自然，我觉得这些人是强词夺理。圣经其实也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无违，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今天很多人就在这个婚姻的事情上面没有畏惧神的审判。其实圣经有七段经文，七最少是提到有关同性恋的，那你去看那其实都是非常清楚。那就举一两段，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其实中国人比较含蓄，有时候虽然是西方人把圣经翻译成中文，但是我们还是一个比较是有内涵的一个的文化，所以我们有些东西不那么露骨。但是其实你如果查好一些英文圣经，现在也其实原文意思就是 have sex， 就是那么简单了。但是我们用同房啦啊等等这样一种的比较很雅的这种的字句。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行可男跟男行什么羞耻的事，就是 having sex。 所以就在自己身上受了这当为忘德的报应。然后呢，圣经里面在哥林多特别提到说，你不要无知啊，因为不义的人是不可以承受神的国的。然后列出一大堆的罪，其中同性恋做软同的青蓝色的其实就是 homosexuality， 很清楚的白纸黑字。但是呢，话要说明，同性恋在保罗的这个罪状清单里面是其中的一项，所以呢，所有犯罪的人都是罪人。你就算这个人不是同性恋的人，可是呢，你欺骗欺诈，你殴打妻子啊，你这个人杀了人，都一样就是罪人，没有分别的。这个是我们要稍微强调一下。 所以今天我们说同性恋真的是不可能硬要把它说成是自然的。正如我们今天一般正常的人，你跟我都是神造的，都是顶天立地。我们知道动物是四脚走地的，对吗？眼睛是往地下看，神造人是特别的，人是可以这个脊椎骨可以这样站起来的，所以我们人是顶天立地的人，这是神造人特别的。就算是猴子啊，跟着猩猩啊，他都不是这个，他常常要这样哈，半爬半蹲的。那请问，正常的人一般都是用双脚来走路，是吗？那我问大家，我们可不可以不用脚，用手来走路？可不可以？可以的。啊，但是呢，走不走得远？啊，走得不远。那如果长期这样走路，会有什么问题？健康会不会出问题？会不会有严重的后果？有，因为是不自然的，这个不是造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可不可以？你当然可以了，这是你的选择。但是有没有后果要付？有。这个就是人强词夺理，对吗？同样的，我们今天说这个是自然，你就为这个你认为自然的东西，你要付相当大的一个后果。你认为这个是自然，那就看着你怎么自然下去，因为它是逆自然的。同样，如果在同性生活的里面，他不可能长期没有后果，他不可能不影响自己和他人的。我们知道动物世界里面也有雄性也有雌性，但是动物呢，为了繁衍呢，神造他们呢，他们是出生了，所以他们是没有这个道德观念的，对吗？所有的人如果不讲道德，人如什么？出生了，对的。所以不要看医生，你要去看兽医。OK， 动物的世界里面有没有找到这种同性的性行为？有，而且他们就用这个来做他们一个证据。你看，那个是因为你硬要把人跟牲畜摆在一起啦，对吗？但是我们人，你骂人家是牲畜，他气得要死。虽然他说我是都是动物，不，我是高等动物，但是说。你老爸是什么？你老爸是什么？你看他那个脸色。OK， 但是呢，虽然在动物世界里面找到同性的性行为，但是却没有同性恋或者说同性结合的家庭。这岂不是更证明同性恋是人性道德败坏的结果和选择，不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啊，以赛亚书说，祸哉那些硬要把光说成是黑暗，把黑暗说成光的人，有祸了。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先知好早好早就已经说了。近代我们看到这个恶势力是怎么样怎么样一波一波涌上来了。首先你看到他们的猖獗，他们从对抗文化，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我们是那个受压迫的那群？转为说单单对抗宗教，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开始接纳，但是宗教的人持守真理，不可以接受，所以呢，就变成是他们这个目标和矛头。他们起初只是说我只希望你接纳我，到现在他们已经争取到你不接纳也不行，因为只合法了。然后你看他一直改这种的词句，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 terms， OK， 但是呢是尽量使你能够接受的，从 preference 到这个是我的 lifestyle，我生活方式，到这个是我的性倾向，我的 orientation， 今天根本就是我的 identity， I'm born gay， 他就告诉你，就是告诉你我是 gay， 而且是引以为荣。那结果呢，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本来是见不得人的事情，羞耻的，都不敢说的，叫隐秘的，今天变成无耻。从本来是个人的隐私，今天变成是一个时尚。今天你知道你认为是同性恋的，你有好处的，你知道吗？你普通一个人呢，他可能都没有办法受到什么样的一些的保障。但是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同性恋的人，我告诉你啊，可以的，你得到很多的好处跟 advantage 的。今天很多人他情愿说 I'm gay， 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代表文明、开放、进步。我们以前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公司里面本来呢有个同事叫做 Steven， 后来做了变性手术变成 Stephanie 了。那些的女生就很紧张，因为这个人要用男生厕所还是女生厕所呢？那他变了性，当然就要从男生厕所就开始用女生厕所。那请问，如果是你的同事，你会觉得很 comfortable 吗？你认识他很久都是一个男的，他突然今天他开始要用女生厕所了。可是你知道公司怎么做处理？公司把这些正常的人员工叫来，辅导他们，辅导这些正常的人要去接纳这个这样特别的人。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活的世界。需要受辅导的应该是谁呢？但是今天是你正常的人要受辅导，因为要保障那一个人的权柄。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里面。当然呢，这个同性恋有他的策略，所以他呢就有很多的渲染。1993年呢，国立这个癌症研究所里面，这个 Dean 这个人你要注意他，因为他就是倡导这个同性恋就是基因造成的。他研究了40对这个同性恋，但是不是 twins， OK， 但他发现了33对40对里面33对他们那个 X 里面呢都有一些基因的指标，然后他就一口咬定啊，大概里面应该也包含这个使他们走向同性恋的。这个都是猜测的，所以啊，你发现呢、啊，首先是他个人的一个推测，不是科学的结论，而且呢，你这种研究结果是不能够在科学的研究里面，你不能够重复的问题，你就不能够把它当成是一个 theory， 对吗？啊，然后呢，这种不可靠的这种东西，很多的这个真的 science journal 都不会把它刊登出来，可是。问题来了，问题是，哇，这个人的东西就被人大大的来宣传，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以讹传讹传出来说，已经科学证实了，哦，这个同性恋是因为基因引起的。但是呢，真的比较有头脑的人都知道，他不是个遗传学家，他只是个基因分子家。然后呢，研究发现里面，如果是 twins。双胞胎里面有一个是同性恋，他们发现里面 50% 还不是同性恋，那他们是双胞胎的，他们的基因应该最相近的，为什么这个同性恋不会造成那个同性恋呢？还有如果你相信这个进化论等等的，几十年来啊，增加400% 的人说他是同性恋，那基因不能够结合的，请问他们哪来突然之间有那么多的人一时之间变成是同性恋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时尚跟潮流，多于是真的跟基因有关系的。以前都不有这个发明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多，今天你这一个倡导这个同性恋，突然之间有那么多人，哦，所以他们基因突然之间就生效了吗？还有这个是男性的，那女性同性恋者呢怎么来解释呢？所以呢你看到可惜就是虽然没有科学根据，却被利用，然后包括这些 talk show host 啦、好莱坞啊，甚至于政治人物，很无知、很 ignorant 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你的口中，如果再从你的下一代口中听到说是 born gay， 我告诉你，我们很 ignorant 的，而且他们垄断了这个媒介， 只报道对他们有利可图的消息，那种真实你想要知道的报道，他是不会，你要自己去查才有的。这个就是我们活在的今天的生活。几个权威的人士说的话比较有利， Francis Collins 他说，同性恋无论怎么样涉及何种你认为是有跟性有关系的基因，最多只能显示他有这个 orientation， 但是不是一个 predetermination， 只是一个 presupposition， 不是一个 predetermination。 然后呢，还记得这个 Dean Hammer 吗？就是那个开始他就说就是一个基因有关，他自己怎么说啊？他说近期最好的研究表明，女性的这个性识别归咎于环境因素多于遗传因素。他做的研究大部分都是男同性恋的，但是他对女同性恋者，他说其实是 environment 多于是其他因素。还有美国的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这个是头先一个是说不能够把同性恋办成是病，把他这个拿掉的。他们怎么公布呢？他说尽管已做出许多对性倾向可能性的研究，包括遗传、激素、生理发展、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等等，但是没有任何容许科学家们得出结论说性取向是由某一个特定的因素决定。就算说你的基因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也不等于说它就 determining， 可能是环境，可能是你的成长的因素，可能是受过一些什么 traumatic experience， 绝对不是说 I'm born gay and that's why I am gay。 就算是你认为是天生的，不等于它是 normal 啊。就算是天生，不等于说那你这个行为是没有问题啊。比如说有些人说我生出来就倾向于很暴力，说他就可以出去伤害人打人，可以吗？不可以的。你就算是有这种天生的倾向，你也要把对你的行为负责任，不能够说 I am born that way， 所以呢就变成是我有这个权利就可以照着我要做的去做，不能够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是他们认为说我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更改。但是呢，其实圣经里面只告诉我们一个，在我们的基因里面人人都相同都拥有的，就是个犯罪的基因。所以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有剩下的人都有一个同一的基因，就是会 sin。 这个的确是在我们的基因里面。但是呢，圣经当保罗提到有关同性恋的时候，他列了一大堆这种清单，你们那边有这种这种这种的人。但是他说从前你们是这样，因为他那段话是跟信徒讲的。换句话说，当时可能已经有些人是有这方面的罪行，有这方面的问题，可是保罗说你们如今已经在基督里面洗净成圣了。所以啊，当今天这些同性恋争取说不可以向那些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做这个 orientation 的辅导，你知道现在有这个法令啊，就说他本来想要他知道是同性恋的，他想要作为正常人，你不可以随意跟他辅导，不然的话他把你的 license 吊销哦。你应该让他自由发展他的倾向，你不能够辅导他。所以今天都是 supportive therapy， 不是 corrective therapy， 就说什么做什么我支持你啊，你难过啊，对对对对对，好，我支持你来听听听。他不是用圣经的要 correct 你，把你的问题要改回去，不是的。所以今天就是这一种的心理辅导。但神对我们基督徒说，爆的花点可以改吗？黑皮肤的人可以改吗？但是上帝说在我岂有难成的事，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对那种 therapy 的这种 banning， 我们应该要来对抗，因为实在是 不合我们对圣经的认知和教导。那同性恋呢，他们的策略从70年代就开始了，只是我们今天这些人是反映他们已经养精蓄锐，已经计划了好久的。1972年有200位的这个同性恋的 activist， 他们在芝加哥里面当时列出17项他们要把这个同性恋的地位巩固到最高。他们用三方面，第一在政治方面，所以他们有很多人就开始要去当上那些重要的政治的地位。他们要使用媒介，因为他知道那些电影明星呢，有钱的人呢，他们要制造新闻才能够 popular 嘛。你越做一些东西越前卫，越 radical， 越大胆，那人家的注意力就投射在你身上。然后呢，媒介里面呢，这些哎呀，正常人什么也好报告的，这个健康快乐的家庭有什么好报告，他就专门找那些畸形不对劲的那些的东西，因为这样的话他的新闻才可以有人读啊，然后对我们下一代来洗脑。我告诉你，他们的这个的慢慢从争取合法，不但争取合法，他利用这个合法来刑罚那些不赞同他们的人。然后你不赞同，所有政府里面那个 non-profit 的，他都有权利撤销这个基金，从 Boy Scout 那边开始。他积极向我们下一代灌输同性恋是正常的行为，剥夺宗教包括教会团体倡导同性恋是罪的言论自由，垄断大众媒介的报道。我坦白跟大家你们讲，我觉得这一种的方式是叫什么呢？这种方式叫做 bullying。 现在我们最讨厌就是听到这种事情了，在学校里面你的孩子被人家 bully， 完了就家长就要来。可是现在他们所做的是 exactly what they didn't want， bullying， 叫做凌霸。你接纳都不行，你要屈服，这个叫做 bullying。 你看这个发展你都知道 timelines， 从1970年啊，越多颜色你就知道，就是那些的州就已经是同性恋合法了，或是已经有很多这种同性恋的那个 ALCU 这种的。兄姐妹，他们成功了，他们积极几十年的计划，他们做得非常成功。上个礼拜六有机会我们去参与宗教会，很多人都坐得满满的，普通的弟兄姐妹、家长、教会里面的领袖聚在一起，所以七八个湾区的这个机构，神学院也好怎么，联合来讨论同性恋之后的教会怎么办。那其中里面林修荣站起来，他提了这几点，我觉得是真的是值得我们要了解。他说啊，他们的目标不是只是争取合法，他们第一是要迫害惩罚反对的人和机关，第二他要刻意破坏神所定这个婚姻跟家庭的观念，第三分化教会信徒或是家庭。然后就有两个牧师起来讲，其中一个是信义会，我知道，因为我以前服侍的实习的教会是信义会。信义会跟这个巡理会啊 ，Methodist and Lutheran 的巡理会也包括卫理公会，他已经很早就接纳了这个同性恋的人是可以安立成牧师的。所以有很多坚守圣经原则的信徒就在说不可以接受。那都不可以接受怎么办呢？你就脱离这个 denomination 了，对吗？你就跟这个宗派要划分界限了，因为宗派是什么？宗派就是说我们定规的东西统一的，从上到下哪里各个都要接纳，这个是我们的立场。他们没有办法苟扯这个立场，好，脱离了宗派吗？所以你的 building 可能属于宗派，不属于你教会的啊。所以宗派说那我们 building 拿回来，因为你脱离我们了嘛，你不是我们的宗派，那你就没有权利在我们宗派的这个 building 里面来聚会了。 所以目前就有一个教会，他自己就要在角声的那个地方来聚会了，因为他会众脱离了嘛，他没有表明立场，所以你要讲想清楚，表明立场是付代价的。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敢表明立场，我们就怕付那个代价嘛。所以很多人今天也是一样的原因，可能是，所以他认同同性恋呢，因为他在公司里面，他在社会里面，他邻居，他可能在他学校，在环境里面，他会受到凌霸的，他会受到迫害的，所以你最好就是说跟他们认同，这样的话相安无事。但是如果你要为真理站立立场，你做好心理准备，你的迫害就临到你的门口。分化教会的力量，你不以为说啊，教会都一样，教会都不一样。有一个教会，他的牧师想要去参加什么样的一个演说，就是反对同性恋的，他教会的执事不行，要 fire 他，所以他只好退出来。你不以为说教会要怎么样，教会不受保障，你个人不表明你的立场的话，教会一样。所以他们很厉害，分化分薄了教会的力量。家庭呢，你敢担保你的下一代跟你一同看法吗？你下一代总是觉得你那么奇怪，总是这么，你有这个必要那么坚持你的立场吗？要这样分得那么清楚，你死我活吗？他不要大惊小怪啦，人家干他自己的私人的事情，你怎么那么紧张？反正我不是同性恋，你就安心了吧。就是可能是我们小孩的那些口语调哦，分化这个家庭，好厉害，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严重性吗？向我们下一代洗脑。刚才呢，我们的弟兄在上面一看，就发现哇，现在有六个新的名词。现在呀，你不要写男女，男女无所谓了。说现在呢，流行什么 asexual 无性 ，OK， 或者说 sex neutrality 性向中立，甚至于是 gender blindness。现在很流行这种 term 嘛，所以呢，非男也非女，就是不男不女了。然后，所以现在有特别的字在字典里面 ，ear， 就是不是 his， 不是 her， 就是个 hir。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啊？所以下一步我们就要提这个男女公用卫生间了。弟兄姐妹，你以为说把小孩送到好的大学就 OK 了吗？你知道他们的道德观念呢？你知道他们以后成立家庭的时候，他们这个家庭是怎么想法？你知道吗？他幸福吗？他美满吗？他们走的路是你放心的吗？要想清楚，事态有多严重。但是呢，所有的罪就有罪的代价。圣经说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你种的是情欲，受的就是败坏。所以呢，同性恋的人为他们自己担负了许多的结果。所以 74% 的同性恋一生中是滥交的。这些不是我们攻击他们，这是非常可救研调查出来的。英国有一个流行的这个非常受欢迎的这个电视节目叫做 Queer as Folk， 他们呢所有的男主角啊都是同性恋的哈，都是在 gay bar 里面，整天就算是有一些是两人相好要什么的，都是讲到那种跟多少的人他们的这个生活就是这样的，他们是找性，但是呢他也需要有一个人的安全感，都是希望回家总是有一个同样的人对着你嘛，每天找个不同的人回家你受得了吗？所以呢，但是他也要那种的生活，非常可怕的一群人。所以只有1%的同性恋的人跟7%的女性是可以维持3年以上的关系的。女同性恋的者患乳癌的几率很高，男人的寿命很短，同性恋的人80%的同性恋他们用毒品 depression 自杀 b 比一般都高出 60%。 男同性恋的人跟另外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他得到艾滋病的机会增加50倍。你能够都不去理这数字，然后你告诉我是自然的吗？如果是自然，这个社会里面，如果啊，我们早几百年开始同性恋是一个合法，我相信我们今天都不存在了，你说是不是？然后今天很多的论调就说我的私人生活关你有什么事情，就是这样讲。所以说为什么你们就不使不让我们合法呢？我们今天已经太久在美国，自从有很多禁烟区啊，今天我们发现了，以前呢，我们的父母啊，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就是吸烟的嘛。所以以前呢，去到哪里，餐馆也好，去到什么场所，这个烟味呢，其实已经就是我们很习惯了啦，上一代的人啊，以前的话，难得生活里面，那个指数不很高，就是可以喝点酒，抽一点洋烟，你就觉得哇，这个是高级了，对吗？就是好像一个身份的象征。今天你去到哪里，一股烟味，你就怎么？很烦了，换位置要起来。已经这个世纪造成什么？你对烟非常敏感，为什么？因为你禁了。我们现在把这个例子把它翻过来。以前你看到人家同性恋，每一个人眼睛睁得大大，嘴巴都张得大。现在你已经是 desensitized 了，你没有这种敏锐了。所以现在所有同性恋的人，这就好像若无其事的，对吗？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感觉倒过来。但是我们知道烟，母亲吸烟对胎儿坏，孩子爷爷吸烟对他要去带的那些孙子，我们都知道那种的影响力有多大。你认为同性恋就没有影响吗？还有，你知道美国嫖妓是不合法的。所以如果政府要去抓的话，他大条理由，旅馆也好哪里都好，是不合法的，只有某些特定的地方。那为什么不使这个嫖妓合法呢？你情我愿，他赚钱你找享受，两个都是大人，只要不是跟那些不合法年龄的，那为什么你要禁止他呢？为什么同性恋合法你不使这个 prostitution 也合法呢？ Why not?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是两情相悦两个人事情，但是它会造成某一种的影响，是不是？那说实在，在你的，如果你收到一封政府来的，在你现在搬到死都搬来这个 Ramon 啊 Dublin 啊这个地方住的，他曾经说你的社区里面开始要有 gay bar, 又有卖这个 Marijuana, 现在 Marijuana Medicinal 是合法的，他有这 Marijuana Outlet,或者说在你们的这个地方里面呢，开始可以有这个酒吧，请问你会赞成他在这边开的？举手。那为什么不举手啊？为什么不赞成呢？因为他指定的，那你还盯着他，对吗？更安全。就是那几个地方，你要做你的事，你就去那个地方做。但是你会希望这一些在你的社区里面开始起来，你会不会？不会。为什么？为什么？你怕那个 bad influence, 对吗？那他说他是大人成人两个人躲起来做的事情啊，怎么会影响到你呢？你走过不去看他就好了嘛，对你有什么影响呢？有，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对吗？所以怎么可能这样强词夺理说没有影响啊？任何的罪都有影响，因为罪就是种下罪果的。自杀虽然不违法，从六几年开始不违法，但是请问会不会影响其他人？如果你跳楼自杀下来扎死人呢？你开车去撞，结果又撞到别人呢？你就算卧轨啊，都要使这个交通堵塞了。所以怎么可能说我没有影响别人？自杀都是罪，我们知道哈，你伤害自己生命的也是罪。所以所有的罪都有罪的后果，没有 怕鬼。所以这些人，所以我最怕人家用这种的话来强词夺理，其实应该就是很 ignorant 的，没有想清楚，也对圣经不太熟了。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呢，啊，我们李安先生导演的。这个电影呢，讲两个60年代的两个农工啊，啊，他们的这个邂逅之后呢，发生一个同性恋的行为，然后以后各走各路，多年以后呢，啊，两个人都已经是成立家庭了啊，那都有孩子们了，然后呢重遇，这个爱火重燃了，然后结果两个人呢就背着家庭就犯奸淫，管你是男的女的都是要犯奸淫嘛，因为你是有家的人了嘛，两个有家的人在一起，这个性行为不是就是奸淫了吗？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电影的结局了，其中一个男主角死于非命，两个家庭完全粉碎破碎，怎么没有影响？可是这样的一个电影啊，拿奖了，很多的称赞了，哇，太真实了，太好了，可以为我们这个同性恋的人说几句话了，这样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社会，就是好莱坞这种用媒介垄断洗脑的一种方式。同性恋的人呢，公开承认呢，按调查其实没有那么高啊，3.8了。不过 round up 对吗？就说4%，你这一个全体的团体里面只有4%的人，现在要告诉你96%的人要怎么做？那个不是玻璃吗？你说为他们争取权利，保障他们，但是他们现在不是受欺压的人，他们是欺压我们。其实你知道他们当中里面呢，4%的人呢，按据林秀伦的调查，只有20%的同性恋的人愿意结婚呢，其他人只是希望过那种好像很 free 的这种可以常常换伴侣的这种的生活，只有 population 的 4%， 4% 里面只有20%的人是要成立家庭，但是今天要把整个的婚姻定义给改，要整个政府修理法定，要来讨好这一群的人，可怕不可怕？三藩市有一个 field trip， 最早的时候闹得热烘烘，就是我们的 Gavin Newsom 带领学生去参加他们吕老师同性恋的婚礼，把你的孩子带去观礼，你还付钱给他呢？基督徒的家庭不要他的小孩去听那种同性恋的东西，被逼迫。他说你剥夺你小孩学习的教育的机会。一个教会不合法 不赞同同性恋，教会说好，我除掉你的 non-profit status。 这是真实报道了，现在闹得最热烘，我们知道了，他不要给这个同性恋的两个男人去做一个蛋糕，法官罚他，他关店，在 Colorado 州，是最近的事情。那姐妹，你知道这种东西进到我们门口了，明天有人如果要两个同性恋的人站在我们教会门口要求我们要去给他们举行婚礼，我们如果 say no， 我们教会开始就有问题了，你知道吗？ Do you know that？ 你不要以为说下个礼拜就可以在这边聚会，可能我们要找地方了，要搬回去 hotel， 借 hotel 可能也不见啊。混乱性别，拆毁家庭，逼迫教会，我觉得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下一代。我担心是什么？你看这些调查，你问一下你的小孩子对这个同性恋的看法， It will shock you。 我们跟那个 youth group 里面去问，哇，受到很多的问题都是跟这方面有关系。为什么？家长从来没跟他说，教会也可能很少教育他们，他们在学校里面呢是弱小的一群，所有的朋友包括老师一讲什么东西就被人臭骂，他们也没有对圣经好好去研读，也没有智慧的能够 intellectually 跟人家去来讲，不是辩 dialogue， 所以他们就声音越来声音越来越小，然后慢慢的就是同学讲什么他们就讲什么。其实不是教外的人呢，就是你从小认为把他带到教会的人了。但是问题出在他身上，你先不要管别人了，别人的孩子不信主不去教会，他怎么看法我理不了了。可是今天呢，你以为说啊很安全了，把他带来教会的小孩，但是他对同性恋里面不知道怎么做回答，不知道怎么想，也不知道圣经怎么说，我告诉你注定了。因为这一群人就是以后我们的下一代在教会里面就靠他们了，他们越来越混淆。你说糟糕不糟糕？更糟糕是现在带领他们的年轻传道。我们那个时候当初去举牌子 Proposition 8一男一女婚姻，那个时候还可以有一点适用的威力，你知道吗？我们几个会堂坐下来跟一些人年轻人这样一讲啊，我去到那个英文组的那一天，他说我们有这个必要那么要 offensive 吗？我们要 defensive 保障自己就好了，不要那么 offensive。我说什么叫做 offensive？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说要 yes on purpose， 不是在每一个草坪上面要插这个牌子吗？他说我不插。我说为什么不插？他说我的邻居。我说你的邻居，他说他邻居就是同性恋。我说他们，请问他们草坪有没有插？有，他们插 no， 他们插 no。你这个信主的人不敢插 yes。他说我为什么要得罪我的邻居呢？我们相处的还好。人家都不为你着想，你就觉得好像你很有同情心的，很怜悯，拜托。但是他怎么说呢？这个是我们的年轻传道哦，我不告诉你哪一堂的。我们说，我们只是不要去跟他们认同就好了，有这个必要要去那么划分界限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下一代的论调。如果你再强烈一点，他说你 intolerant， you're bigot， you're homophobic， OK， 好多好多的字眼扔到你的面前，说告诉你为什么我们的仗开始输了，因为就在我们教会里面就开始输了。如果你没有办法使你们的年轻人站清立场，表明立场，我告诉你，你怎么可能使教会同一个立场呢？他们就是那些照顾你孩子、培养教育他们的人哦。我们不是反对政府，我们不是 anti-government， 我们不是也是 oppose 那些同性恋的人。我们用的词言，我们的思想是，我们是要捍卫传统婚姻的定义，圣经对婚姻的立场。We're defending ourselves. We're not persecuting other people. 当初彼得跟那些的门徒出来传福音被抓去，人家说不可以再传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那他们怎么回答？顺从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可能要表明立场的一个时候了。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same-sex marriage?这个教授怎么说呢？他说用政治和法律的方式强行把同性恋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态度推而广之，要整个社会都认同他们对同性恋婚姻及家庭的定义，规定整个社会都必须要接受小部分 3.8% 性倾向与常人相异的婚姻家庭观。他说其实这个是违背了美国的民主精神。什么叫做民主呢？ Majority rule。这个跳过去了哈。教会的责任，我们要敢于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要履行公民的责任。弟兄姐妹，不要说啊不管了啊，我也不需要去登记什么。你要登记，如果你已经在这边宣誓，不要只是拿美国的钱，拿他的好处，你要尽上你公民的责任。你要去，他颁予给你就是一个投票的权，你要用尽这个投票的权，建立家庭见证。那天我们去那个讨论会里面，是在讲呢，我们也很心疼。他说基督徒的离婚率有多高，然后那些 黄维任博士就说，人家讲你干嘛要来反对我们同性婚姻呢？你们很好吗？你们是一男一女的，可是请问你们的家庭美满吗？你的婚姻愉快吗？那你管我们那么多事干嘛？也不见得你好到哪里去啊，你是异性的婚姻啊，我们是同性的婚姻啊，两个有差别吗？不是都有问题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家庭的见证不好，你拿什么东西要指控别人说你做的不好呢？对吗？所以我们自己要去看一下你自己的家庭，你的夫妻关系好吗？你的亲子教育好吗？如果这一方面我们很失去见证，实在是没不能够理直气壮的挺身站出来跟人家去辩的，然后当然我们要参与一些社会关怀，不然我整天说你们不对，但是呢又不做任何的一些社会服务。所以我知道有些的教会还去探望这些的艾滋病院啊，会等等那些，但是我们又怕什么这个怕那个怕，其实很多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光说没有很多行动，就像雅各书说，这种没有行为的爱和信仰是死的。那教会呢一定要持守真理，但是教会也要讲恩慈，因为没有恩慈真理变得残酷。你只说我不对，但是你不了解我，你不帮助我，你撇弃我，你甚至迫害我，但是呢都是讲爱，我告诉你就是纵容。不能够今天那些所谓的这个宗教领袖人士，神爱所有的人，用一句神爱所有的人就把所有关于对同性恋里面说出是有罪的所有的圣经经文推翻，这个不是解经原则。这些人是根本不持守圣经。难道父母爱子女就不可以管教他吗？只因为是爱，那个不对的东西突然之间变成对吗？我爱你还是爱你，你不对的我还要告诉你说是不对的。我们做父母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社会就说如果你爱他们你就不能够指责他们？我说这是什么的谎话。彼得前书那边告诉我们说，要敬畏神，尊敬君王，我们还要爱众人，以这一个的优先次序，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的立场。所以我希望教会能够在这几方面做得清楚。第一，从这里开始教导我们对圣经的婚姻观，其实我们三股基督徒一直很讲究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意向啊。然后呢特别对同性恋上面有教导，今天我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下个礼拜五要到那个青少年那边跟他们讲，我们要表明我们对圣经的立场，但是同时也给我们自己用一些合法的保障的语言。然后呢如果我们发现当中有人在这个同性恋当中挣扎的，我们应该要让他们透露他们自己，而且要给他们辅导和帮助。我鼓励父母要很清楚跟你的孩子沟通这些方面的事情，不要把这个责任交给教会，教会不代替父母的责任。 You are the parent, we only teach。 他对这个婚姻怎么看，他是从你身上看的，他是从你身上受教育的，因为家庭是你跟你的配偶建立的，不是教会建立的。教会讲多多都是理论，他们看到的是实际生活里面的应用。你看从2008我们这个八号条案，到我们要讲的男女同一个厕所，到这个同性恋辅导违法，到今天这个同性恋合法，我告诉你陆续有来，一波又一波的。所以不要再做梦，觉得说啊，我只要我的孩子读得很好，去到哪里如果工作稳定，我在美国的生活社会就无忧无虑，这是做梦。真的这个根子是不食人间烟火，根本不知道世界是怎么样。今天你在公司里面随便说了一句错误的话，对同性恋的人 You get into some trouble。 所以请你在这些方面清楚现在的危机和立场。末日到了， 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人的错误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弟兄姐妹，你再不好好读圣经，追求圣经，根本不明白圣经怎么来看这些各种世界的艺术，你自己就会在这个信仰上面滑落。但是我们同时也要靠神的保守，因为我们做尽我们所有的责任，但是始终是怜悯公义的还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父神，今天是很沉重的信息，但是也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不可以再不说话，不可以在那边不理喻的这样一个地步了。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变好变坏，我们都有责任，因为你岂不是把我们信徒仍然放在这个世上做官做盐吗？但是我们虽然知道我们的位分，但是没有发挥出我们的力量，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一天还是要遭受你的责问。所以求主自己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从我们有清楚的认知开始，到我们有实际的行动，让世界的人知道上帝站在我们这边，因为荣耀、公义、审判全属你的。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